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是说中国和日本的这点事儿，联俄抗日。王毅低调的到了俄罗斯，然后通过跟绍伊古和拉夫罗夫他们搞了个联合声明，很高调的战略对表，要联合行动，那你们要干嘛呢？所以说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呢，其实是我相信在日本的媒体还有议员，大家呢都想给现在的中日关系一个下台阶儿。昨天呢，高市早苗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有议员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高市呢做了一个回答，然后共同社等很多的媒体把这件事呢做了一个渲染式的报道。今天微博什么就说了，这就算说软话了，这就算可以了，本来是给了一个下台阶，给了一个梯子。大家注意啊，今天的新华网、人民网都不吭声了啊，微博呢高市也不是头条了，这今天都挺好的，结果这个梯子让胡雕盘给踢了，他非得刨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给刨明白了，等于这件事儿又没有了。一会儿看看这个回合是怎么回事。说到乌克兰呢，美俄搞了一场谈判，谈完了以后说谈得不错，各方面都挺好的，实际上到现在有更多的内幕的报道，等于这次呢什么也没谈成，普京什么也没让，还是我那句话，态度挺好，里边异常强硬，等于现在这件事呢只剩下了一场戏，大家呢都在非常认真的假装在那儿演这件事儿，严格讲已经没有前途了。那说到贸易战，九家日本企业起诉川普政府要求退税，那天是好事多 Costco，马上这两天准备起诉的大概在下周吧，那就多了。为什么有一个12月15号这个日子，为什么大家都要起诉，都在赶这个日子？日本企业起诉川普政府说明什么？中国企业呢？中国企业多了，那下一步这个起诉啊，也可能会上演一个铺天盖地，会是一个壮观的景象。那说到今天，整个这个中国方面的新闻，现在呢首先说有两大外资最后给卷跑了，从中国就算是自己撤了。另外重点还是说房地产，北京、上海等等现在都在清理网络上关于说到楼市唱衰楼市，他们定义啊，你比如说我原来我这房800万买的，现在只卖了420，你这就算是唱衰楼市，尽管你说的是真的也不让你说。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是真不管了，所有的招数政策都已经用尽，他也不再想这个办法，也不准备花钱了，现在就剩下清理五大家嘴这最后一招了。那现在可以预计明年可能就是房地产的崩盘之年了，所以说明年这是要出大事儿了。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件事儿呢，有一定的影响。川普呢昨天签署了那个台湾保证旅行法案，这件事儿是关于台湾的第二个正式的法案，这是对台湾关系法，那是1979年的那个法案之后，美台关系又建立了一个法律的基石。看这个法案的内容，虽然不是像军售啊等等啊必须保台湾，没有那么硬性的那种条文，但是里边的内容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意义是比较重大的。等于他把里根时代定的那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以及呢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之间的官员呀、各方面活动的交往的准则， 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行政裁量。赖清德过境美国，这怎么办啊？这大概呢，国务院要跟川普商量一下，不让过，这也就不过了。行政裁量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种法律的要求和义务。通过强制要求，国务院至少每五年要审查美台之间的关系，然后上国会做出报告。然后这个呢，又打破了美台之间，原来他们自我审查，怕中国不高兴吧，搞了很多的自我设限。原来呢，台湾和美国之间官员之间的交往，各方面的行为准则，好像是一种政策，现在就变成了一种法律。这什么概念？正是从内容上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件事儿就为美台领导人官员之间的交往甚至是互访扫清了所有的障碍，铺平了道路。说到这个，那现在议员可以去，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经常组团到台湾，那未来的官员呢，这就不好说了。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好像是卫生部长去了一次，嚯，那就轩然大波了。佩洛西他是众院的议长，这个还不应该算官员。那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法案，那未来的官员之间的互访，甚至国务卿以上的这种官员，总统副总统之间的到台湾或者是到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法律的规定，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啊，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进展吧。那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件事儿呢？有分析讲呢，说等于是川普再打台湾牌。两个含义，一个是对日本高市早苗的配合和回应，另一方面呢，那也说明现在的美中贸易战推进比较困难，我这儿呢再去拨弄这个台湾牌，刺激一下中共。当然中共呢今天是破口大骂了，这是啊必然的反应。是这样吗？我分析了一下，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背后的这些事儿呢，我认为这两者都属于是过度联想。首先呢，这个法案是最早在众院几乎是全票通过，到了参院以后大家鼓掌全票通过，一个超高票，最后法案交给了总统，按照规定总统要在十个工作日内签署，那我要不签署呢，等于自动生效，那我十天之内我要否决呢，可以否决了以后打回两院，两院要进行再表决再投票，如果两院的支持率超过三分之二，等于把总统的这个否决再次否决，这个法案同样会生效，是这么一个法律的概念。那这个案子呢，是在11月18号在参院全票通过的，加上中间传送的这个天数，川普等于是在最后一天签署的这个东西。前面讲了啊，实际上你签与不签这件事儿都挡不住。当然呢，这件事儿肯定是正面的，对美台关系各方面啊，台湾呢也表示感谢，赖清德呢也发文。但是我认为这和川普对眼前的什么中日对抗贸易战，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案子从众院和参院搞这件事儿是好长时间的之前的事儿了。只不过呢，作为参院这儿呢，他因为法案排期在18号那天才排，那大伙呢无异议掌声通过。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是一件老事儿啊，和眼下的贸易战什么没什么太大关系。这很多人就很激动啊，很多华川粉啊，你看我们川普总统都伟大，对台湾如何怎样？我认为这也是过度联想、过度解读了。这件事儿呢，等于是从半年前就开始了啊，这件事儿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对台湾和美国来说，这是个好事儿。下边再说说香港，到现在为止目前呢算下来的人数，死亡人数是159， 其中140具遗体确认了身份，19具遗体没有辨认出来。为什么？那都不成个了啊，这很遗憾了。今天有香港那边的朋友给我传了一张照片，看得我有点触目惊心，是一个骷髅，那怎么辨？那后边验 DNA 那要很长时间的，就这么严重啊。到现在还有31个人没有准确的下落，也可能就烧成灰烬了。这里边呢有49名男性，91名女性，年龄1岁到97岁。这里边还有10名外佣，菲律宾的或者是这方面的吧，还有5名在场的工作的员工。哇，这相当的厉害啊。到现在还有79人受伤，现在还有4个人情况危殆，9个人很严重。也就是这4个人加上这9个人现在还不好说呢啊，现在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人数还是会增加。说到这一点呢，有香港媒体给我，因为知道我比较关心这件事儿嘛，有香港媒体呢给我发了这么一些资料，因为资料太多我又不能都采用啊，我选用了其中的一篇。也就是说这个大楼的这些居民他们曾经是如何尝试自救的，给大家说说这个就可以了，因为资料太多了，好几篇东西啊。先说呢，2024年1月，当整个这个维修的这个法团通过了这个天价3.3亿大厦维修的工程，很多的业主就感觉到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承办商红叶建筑以往就有多次违规，它的案底是很难看的，为什么把工程交给这个人？很多民众就立刻就对这个当时法团的决定进行了大声的质疑。不管用，那这些住户就找来了媒体，他们呢当时就说天价维修、黑箱作业、涉嫌围标等等等等，媒体也都做了报道，可是没有任何的执法部门理会跟进。那这帮业主一看不管用啊，2024年9月他们召开了一个特别大会，大家业主投票把那个法团给更换了，那没那个法团了，你们决定的用这家，那我们就叫停这个工程吧。但是对不起了，这工程2个月前已经展开了，没有办法再推翻之前中标的决定了。但到此人们还没有放弃，一直到今年有一位叫潘卓宏的先生，他就揭发这里边使用了不符合规格的棚网，拍了很多的照片，另外呢到那个消防处长举报整个的事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位处长没有给任何的回复，执法部门再次错过，再次没有跟进。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大家再次投诉这个棚网是可燃的，不合规。劳工处这时候理会了，说我们已经派了16次的巡查，查了半天符合规格，而且那个人家施工方也出示了检验的报告，各方面都挺好的，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妥。六次这中间的小动作那就太多了，等于大规模的住户的行动就有六次，他们试图来拯救自己的生命，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大家都知道，等于这2年大家没闲着，一直在想办法，六次大规模的行动最后都没救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没辙了。碰上这样的世道，碰上这样的政府，那就没办法。那现在这政府忙什么呢？那下边的理赔各方面的好多事儿呢，哎，他现在追究责任，查清责任，这些事儿他们没那么上心， 后来昨天说到成立一个什么独立委员会，连那个都取消了，没必要了，太费事啊！我们就自己查就完了。结果呢，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昨天做了一个严厉的谈话，现在有人妄图以灾乱港，通过这场灾难，他们要搅乱香港社会，说一小撮外部敌对势力啊，借灾生事，趁火作乱，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啊，然后呢是扰乱破坏救灾善后大局啊，扰乱人心。然后说你们这帮人呢也不支持也不参与救灾，然后就一帮人躲在暗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然后现在啊，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现在什么天罗地网，张网以待，一切乱港言行言都算上啊，记录在案，终生追究，那大概我是跑不了了，一切乱港的阴谋都将无所遁形，彻底破产，绝不手软，只要触碰法网，无论是躲在国外或者是藏身台湾，都要遭受到法律的严惩。好家伙，你没看他不好好救灾去，其实每次的灾难之后，包括像中国的汶川地震啊，或者是怎么样，大家都有追责的这种声音，但现在你一说追责，刚才那帮住户六次想拯救自己的性命都失败了，你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这种重大的失职的责任，可是你现在一说这个，你就是以灾乱港，你要干嘛？你什么目的？他现在给你来这一套，那你这个就厉害了，那这就没办法了。我看今天 BBC 呢写了一篇东西，一场致命大火彰显出香港失去的自由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我看今天有很多内地的，他们拐着弯的批判香港，他们怎么做呢？就是说他们列举了，你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省市，每次的事故大概得有35个人是特别重大事故嘛，就是死亡超过35人以上的啪啪啪，那给列了最近这几年的，基本上主管的省长或者是主管的这些厅局稀里哗啦下去，大概 一次就要下去十几个人，就主管这件事儿连线的这个，从上面的主管领导到下边要下去十几个人，就只要到特别重大事故。可是到香港目前就连独立调查的资格都没有，那你倒自己弄啊，你倒像中共那样推出几个人去，对吧，你以眼众人之口啊，他连这个都不做。哎，你要敢追责，你就是以灾乱港，你要干嘛？你是要颠覆国家安全。哎，我们这儿张网以待，不管你是国内还是国外啊，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要收拾你。他现在来这个，你说这香港现在，刚才 BBC 怎么说的，整个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这就是此时此刻的香港，真是出乎了言，大大出乎了我的想象。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特区政府加上背后的中共在这一块竟然做到了这个地步，这也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下边我们说说韩国，那中日现在在这边对抗，韩国总统李在明呢，这两天他把那个123 ,12 月3号，也就是在一年前尹锡悦那不是发动戒严，他把这个定成了一个自由日。啊，左派呢抓住这件事是没完没了，一定要把老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啊，这也就是反对党嘛，国民力量党永远都不能翻身。啊，他把这个定成了一天公假，他把这事儿做的是够绝的啊。然后在这天的讲话中就说到，他不会在最近的中日外交争端中选边站队。他讲呢，努力会为朝美对话创造条件，并考虑审视韩美联合军演的问题。另外呢，对尹锡悦往那边发射无人机啊，李在明还向朝鲜做出了郑重的道歉，你看啊，对不住。 那以后和美国联合军演这事儿让朝鲜也不高兴啊，那以后还搞还是不搞，他要重新研究一下。李在明呢是越来越有点这边了啊，现在呢大家看一开始还可以，那最近的这两三个月啊，他这个本来面目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马上就要访华了啊，他为这个再开始做一些铺垫和准备。那什么概念？中日之间你不站队，这事儿我中立。那问题是以后韩国和朝鲜或者各方面有事儿的话，那日本也中立啊。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你要以后有什么事儿，那美国和日本都中立不就完了吗？那这时候还有说这话的，大家还是不是盟友啊？所以说啊，这小个子这本来面目又开始了。那说到这个案子呢，老尹这太太要完，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已经审到哪儿了？已经开始基本差不多了，最后的一场庭审已经结束了。就这个太太金建熙两大罪状，一个是违反了资本市场法，这里边他什么操纵啊，什么啊，这个操纵宝马汽车在韩国的经销商啊等等，在这里边操纵股价等等这些事儿吧，具体就不说了。这个呢是要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20亿韩元，追缴 8.1 亿韩元。然后他还违反了政治资金法，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追缴 1.37 亿韩元。什么概念？这俩加起来15年。他们求刑15年，这点钱加吧加吧，我看大概得有30亿韩元。30亿韩元，我直观的印象200万美金吧。30亿韩元有这么多。好，我不知道老尹他们家有多有钱，这我不知道啊。好，这东西现在整个的这个气氛要判下来，老尹就四个字儿：家破人亡，基本就这么个情况了。老尹自己在这一届政府里边判下来的话，基本这辈子肯定是无期徒刑了，大概是出不来了。这太太呢15年再追缴200万美金。那你具体干什么了？有法律的事儿那单说啊，但是呢说到这两个人也曾经是我们节目里的常客，说到这一点确实令人叹息。哎，说到一个男的啊，出来混世界混社会，在里边从政也罢，就碰上这么一个倒霉媳妇儿，你说呢，这小便宜没完没了，沾这个沾那个，他不相夫教子，成丈夫的一世英名，不好好的当一个贤内助，结果在背后呢就沾染这方面的各种小便宜。哎，也没说嘛，赶上这么个倒霉媳妇儿，然后呢他在信什么教啊是什么的，把老尹也给拉过来，两个人神神鬼鬼的，又不知道信了些什么东西啊，最后弄得老尹也都不太正常了。有人说了，大康，你这都是红颜祸水的老段子呀。那你说这个让人家一个一个都给列下来，他自己最后啊陈词的时候也讲啊，深感愧疚，对不起社会。那应该有的他也认了。那你说这是不是红颜祸水？我认为算了。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说到中方，那高市早苗据说在接受参议院质询的时候，媒体都报道对日本的立场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他澄清了什么呢？这里边说呢，哎，说他中日联合声明啊，这个里边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中日联合声明里边有两条，这两句话呢后来日本媒体都帮高市早苗给说了啊，其中联合声明的第二条，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条有，你不光他承认了，美国什么大家都承认，对吧？然后呢这里边没说里边有台湾什么事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你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台湾这儿呢人家可没说啊，这是原来一。第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你说的，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我理解和尊重，我没接受，我也没承认。你这非要这么说，那我理解和尊重就是那么一个概念，以前给大家拆解过。那高氏早苗，那有媒体就说了，他都认了。哦，那你认了，那就是软了，那就是怂了。那中国这边的音量立刻就下来了。新华网和人日今天关于高氏早苗的事儿基本就没提。微博呢，我看也大幅的降温了。我看看啊，今天一条两条，前十条没有啊，前十条没有，后边我到现在看了20多条了也没有啊，没有。什么高氏早苗盯上中亚5国，那是另外的了，那跟这事儿没关系，基本上2-3条，就不骂了，认为哎，你要这么说就行了。然后呢，中国这边还有一个动作呢，那就是王毅非常低调的到了莫斯科。中国这边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什么报道。哎，到那儿去呢，和绍伊古包括拉夫罗夫他们两边搞了一个联合声明，专门对日本要进行战略对表。打仗之前咱们把表对一下，最后同时行动，有点这个意思。统一口径攻击了高氏早苗涉台的立场，另外呢，把二战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又都啊这个包装完了以后，把它当做了政治武器啊，又来了这么一个啊联合声明呢。这等于是到现在中国和俄罗斯要共同联合对付日本，把台海的议题纳入到了中俄访日反日的一个框架，变成了一个新的反台反日的这么一个轴心。那中国你整这事儿干嘛呀？台湾这事儿我干定了，而且俄罗斯这事儿你得陪着我，现在日本在中间挡道，这事儿你得跟我一块上，同时拉上俄罗斯，过两天我估计两边的飞机啊什么的军舰就该绕着日本折腾了，对日本全面升级心理战、舆论战和外交战，同时也给川普施压。联俄抗日他搞了这么一招，两边的联合声明里边大篇幅的说的都是这段。中国这边我今天看了看，倒没有太说，没有大肆的报道。联俄抗日这玩意儿有用吗？纯属噱头。那你两边能怎么着啊？人家那儿有美日安保条约，难道你们要碰碰吗？你是动哪儿？你是动钓鱼岛？你还是动哪儿？那上去个人啊，你在那个路线在那绕一绕啊，因为这么多年一直绕，日本也不跟你计较了，难道你真的要派人上去吗？美日安保同盟人家特别强调已经包括钓鱼岛了，那你怎么着来了？这纯粹是吓唬人啊，这就是瞎掰的。因为呢，他干这件事到俄罗斯是前天的事儿，和昨天高氏早苗在参议院说这事儿呢，比这事儿早。你现在高氏早苗好像在参议院里说这事儿了，哎，这今天的音量就全都下降。说到这个事儿呢，就特别的有意思。共同社等多家日本媒体都这么报道，说昨天呢，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啊，他特别说了关于台湾的基本立场是。基于啊什么中日联合声明丝毫没有改变啊，然后表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立场，没有丝毫的一丝一毫的改变，都做了这个报道。那大伙一看这就松了一口气，你看你还专门说了嘛，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你还是理解和尊重的，你还是就说变相就认怂了嘛，那就给梯子了就下吧。实际上这些共同社这些媒体都是好意了，他们在里边做了一个扣，然后就给大家一个梯子，大家就下来吧，就给个下台阶还不下呀。 结果这胡雕盘讨厌，他把这事儿给刨了，他把这事儿给抖了出来。这件事儿呢，他说完了以后，今天我又专门去看了一下，找了一下这个原文啊，这个呢是日本给翻译成英文是有的。后来这个原话当时是这么说的，参议员问完了以后，高氏早苗的原话是，目前日本政府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与1972年签署的声明内容一致，并未出现任何的改变。完，原话。什么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他可没说，他只说了1972年那个声明的内容一致，没有任何改变，就到此为止。那你说后边这话谁说的呢？雕盘给扒拉出来了，这是当时议员说的，当时他是这么问的。然后呢，高氏早苗就干巴巴的回答了那么一句，然后呢，这个媒体就给做了这么一个善意的引申，把议员提问的话加到了他的回答里边，等于都当成了他的话，大家是好意啊，就说现在这样，别这么闹了。结果雕盘把这件事儿，他老记者出身嘛，他把这件事儿给弄得明明白白的。后来我查证了一下，他说的是对的啊，他说的是对的。那雕盘就批判，这么重要的话题做如此的操作很不严谨。他讲啊，这雕盘的那个这个高氏早苗和他之前反复说的什么立场没有改变，他就是死活不说那个立场的内容。你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就说一遍怎么了，他就不说，我就不重复，他认为和之前的内容如出一辙，你就是避实就虚，虚晃一枪，玩弄文字游戏，试图躲避国际社会的指责。然后来一句，不得不说高氏早苗挺阴险挺狡猾的，但我相信这次他同样糊弄不过去，他把这事儿给挑破了。本来让人家给混在一块儿说，把议员的话和高氏的话都算他的了，这不就完了吗？哎，不成，他这还没完没了，他把这梯子又给踢了。那这事儿本来今天新华网包括人民网什么的都消停了，微博也消停了，让他这么一说又给揭破了，那明天干还是不干？现在这事儿又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这是这件事的真相。我相信有很多小粉红今天都挺亢奋的，你看这一次极端施压联俄抗日怕了吧，最后怂了吧，你看昨天我们联俄抗日，今天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把这真相给大家一说，这还是雕盘领着我把这件事给刨明白的啊，这个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理你，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来吧，那说说实际的，那现在干嘛呢？2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海上协同活动的名义与菲律宾军队进行了联合战术训练，参加的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菲律宾的护卫舰等等，包括一些飞机，还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两边在演练。那说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你能干嘛呢？我看到有军事专家把日本最近的准备给大家，咱们画一个全景图啊，现在基本都整明白了。现在呢是在这应该在应该叫演吧，演美、宫古、石垣、冲绳、与那国岛，离台湾大概就这些小岛啊，100公里多点吧，110、120这么个意思吧，都布置了台风12地对舰导弹。这个导弹大概什么概念？大概是1000公里的啊，还有一些地对空导弹啊，这都有。另外全岛呢，它这个整个的，我看啊，地对空导弹还有地对舰导弹，有的最远的导弹能打1000公里。另外美军授的这个400枚战斧大概是1600公里，可以最远到北京、到上海、到宁波、到厦门的，提前交货了。 原本都说的是2026、2027，现在第一批货已经到了，已经都布置到这些岛上了。另外呢，全部装有一个全装的8艘宙斯盾级的舰，首艘叫鸟海号，大概已经准备明年年初就进入实战化了。它在哪儿？它在冲绳和菲律宾这一块来负责巡逻。无论是大规模的导弹和军舰，它要装8艘宙斯盾的舰。明年第一艘开始下水，就开始在这儿忙活了。所以说，人家这儿严阵以待。而且最近说的这个，他在与大国岛装的这防空导弹，马上就给菲律宾，那个03式飞弹给菲律宾。现在日本和菲律宾人家两边开始进行高度的配合，高度的进行整合。你在那骂你的，人家那实实在在在干这个。我们一直讲什么叫日本真正的怂了或者是软了，如果把从与那国岛的导弹搬走，那日本真的这次就退了，这是个标志。因为习近平他们这次大怒的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个，到目前看呢，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你在那骂人家，和菲律宾还来了个军演，人家现在来干这个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说说这个美俄谈判。路透社呢做了一些最新的报道，一些透露。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来讨论和平计划，然后呢到点了，就在克里姆林宫等，等谁？等普京。等了多长时间？3个小时，就在那儿枯坐3个小时。随后进行的5个小时的会谈也没有能够推动和平的进程。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表示，在关键的领土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妥协的方案。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普京拒绝了川普的和平计划也是错误的，哎，至少呢有的还行啊，但是关键的几点都不同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俄罗斯高官的话讲说，俄罗斯不会在川普和平计划的3个要点上做出任何让步。第一个点，俄罗斯继续要求乌克兰军队从整个顿巴斯撤军，顿涅斯克那块地方我要定了，你给我撤走。第一。第二，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没商量。第三，美国和欧洲要承认占领领土为俄罗斯领土。原来不是打马虎眼，说只是事实承认，没有法理承认吗？那不行，必须法理承认，必须是俄罗斯领土，这三点不退。 CNN 的报道说，俄美就整个的这个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破裂的。普京的助手也直接讲说，谈判没有取得突破，只是一场作秀。我看到今天有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整个的过程谈了5个小时，都谈什么了？普京给对面这两人讲故事，他讲了一个18几几年的一场战争，我忘了那个名字了，就是关于乌克兰这块当时是打了怎样的一场战争，从那儿开始讲，一直讲到了列宁，讲到了斯大林是怎么对乌克兰的，这乌克兰是怎么是我们的一部分，如何怎样。他给这俩讲了讲历史。那1991年呢，整个苏联分了，然后三家分晋，然后在白俄罗斯那庄子里边，然后三家一块儿一边喝着酒一边签的字，最后你们仨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你们仨商量的边界都怎么地怎么地，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的联合国，在那儿备的案，然后这些国家就正式成立了，大家就分家了，这不是你们认可的吗？哎，他不说这段，他从头跟你说，那俩傻子似的就听普京在那儿给上历史课，实际上是干了一番这个。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一直说到半夜？路透社讲说，俄罗斯和美国就这次的秘密谈判已经彻底陷入僵局，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乌沙科夫讲，双方只是重申了已知的立场，俄罗斯要求承认我领土扩张的成果，美欧都得承认，而美国则坚持乌克兰的主权和2022年之前的边界。说到这一点，这是通过俄罗斯高官说出来的话，此地有掌声，说明呢，威特科夫和女婿啊，应该说他们还知道2022年这场战争之前的那个边界啊，那克里米亚大概就没多的戏了，乌东那俩州呢在2022之前就已经打起来了，那个大概就算了，但他至少还在坚持这一点啊，这还说得过去吧。那为什么这次非要派这女婿去啊？今天我看到 Politico 做了一个说法，说川普呢对维特科夫也不怎么信任了，因为他当终于他搞明白那28条是怎么来的之后，川普也很不满意。在那之前就是那维特科夫和普京那特使他们俩私下瞎搞嘛，最后当媒体报道，川普也是后来知道的，因为当事人给他，他以为是他写的呢，好吧你试试去，结果后来发现整个是人家的版本，川普也生气了，这次派他女婿跟着，他已经不信别人了。到那儿去你也别说话，还是他们谈，回来你把实际情况告诉我啊，别稀里糊涂把我也给卖了。他女婿这次算是一个监督啊，算是一个太监，那不过去打仗太监去当监军，为什么呢？他跟皇上那不是熟吗？人家是自己人啊，哎，有点这个意思，对维特科夫已经不是很信任啊。现在整个的情况呢，白宫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又要表现出一种参与又不想承担结果的责任，现在呢就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等于现在大家都在装模作样的演戏。后边呢本来说好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回来在布鲁塞尔要和泽连斯基包括欧盟的主要国家大伙呢要搞一个通报，你得跟大家说一声，你回来谈完了以后跟我们报告一声。结果欧洲新闻电视台的报道，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晤已经被取消了，会谈不会进行，泽连斯基已经回家了。那一看你们不来，那你就回去呗。为什么呢？克里姆林宫讲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那儿向普京承诺，我不会向欧洲进行汇报，我就直接回美国回华盛顿了。为什么不去了？普京不让去。你为什么要跟欧洲商量？咱们俩商量，你回去跟你们家老大一说，咋地布置给小泽，这事儿就完了。你跟欧洲商量什么呀？跟欧洲一商量，他们一搅和，那不又完了吗？哎，所以说这俩还就真听话，就不去了，直接回美国了。最新的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和普京会晤后已经向川普汇报了整个的情况。那到现在呢，美国的代表团乌梅罗夫啊，他们又去了，然后是维特科夫也要跟他们通报这件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他们正在路上，应该说就是今明两天的事儿。那这件事到这儿呢怎么着啊？那就看川普你怎么认为了。川普呢今天最新的表示说，双方谈的还不错，但没有宣布谈成什么了，任何的进展他也没说，那下一步什么安排呢他也没说。实际上通过刚才说的这三家媒体的报道，谈判，美俄谈判没有任何的收获，那个关键点完全没收获。那下边就看川普如何继续了，那是把谈判的气氛搞僵，认为普京你有问题，然后继续和欧洲联手制裁普京呢，那还是继续沟通欧洲和乌克兰前一阵咱们搞的那19条，要不咱再改改，那他又不同意对吧，咱们按照他那个人家给画出道来，要不咱们按照他那再改，反正你是逼普京啊还是逼小泽，那咱们就看这个吧。等于到现在这个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出路了，已经变成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游戏，只不过现在大家呢都装模作样的努力认真的在表演而已了， 谁也不愿意当拒绝和平的那个恶人。普京也是，我很有态度，但里边那骨头可在这儿呢，这你吞下去吧。那川普我还要继续主持啊，我不能说这事儿以后我边缘化没我了。欧洲那边我们也说没说不和呀、我们也有我们的基本条件，那现在这件事儿哪挨哪儿，这两边的目标根本就不挨着，所以说现在看呢就没什么希望啊。说说乌克兰这边呢，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认为呢前一阵就出了很多的海上的事故，华尔街日报有点反应过来了，说可能都是乌克兰。到现在算下来，前一阵着火出事儿的那些影子船队的游轮，他们统计说乌克兰大概已经攻击了12艘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轮了。有好多事儿人家不承认啊，反正就突然着火了，我们不知道。有媒体讲说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超过1000艘影子舰队的游轮展开全面搜捕的行动，抓着你就给你蹦了，就给你炸了。现在在干这个啊。另外呢，北约秘书长吕特做了一个宣布，说北约国家计划明年每个月平均至少是10亿欧元从美国买武器援助乌克兰，这明年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完了。挪威呢继续扩大，它不有个资金池嘛，往里边投入，再投入5亿美元帮助乌克兰买美国的武器。然后德国呢又采购了价值2亿美元的防务的装备，准备呢分两批送给乌克兰。同时呢有5个国家在峰会上，北约峰会外长会议嘛，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他们也要搞一个大的一个计划，大概总价值是11亿美金，这里边有波兰、挪威、加拿大、德国和荷兰。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意大利从这个资金池子里撤出去了，不参与了。哎，意大利这就不好说了啊。那下边说说欧洲，那大伙儿都等着明年这1400亿到底有戏没戏啊。欧盟委员会呢将在本周提出一项法律的提案，然后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贷款，他们要立法，这个大家就都支持了。所以说现在这能不能通过，目前他们还在努力。 Politico 的报道说欧盟委员会现在呢准备利用这个立法向乌克兰提供1650亿欧元的赔偿的贷款，这笔赔偿贷款是总额高达2100亿欧元的一揽子金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让乌克兰未来几年的财政运转这就都没问题了。另外呢，这哪来1650啊，他那个1400亿欧元在比利时那个清算银行，另外在欧盟各国的账户上还有大概250亿欧元被冻结的，各国都有，英国什么的都有啊。那个俄罗斯资产加起来1650，加拿大还有一部分，另外美国还扣了一部分，美国那个是不参与了，他们要直接还给俄罗斯。所以说整个的法律的提案将为这一次能不能拨款提供谈判的基础，没有这个大概过不去。12月中旬他们准备召开会议，先通过这个立法，然后再说这笔钱的事儿。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希望啊。另外呢，就在普京发出了战争威胁几个小时之后，普京这不是和美国人谈之前，这不是你欧洲要打仗是吗，我们都准备好了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欧盟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冯德莱恩宣布，战争初期我们每个月就向俄罗斯支付120亿欧元的燃料的费用，到现在已经降到了15亿欧元。谁在买？就是那俩嘛，一个是斯洛伐克，一个是匈牙利，别人都没有了。那川普都说话了，匈牙利那不行，我没他我活不了，那最后好像是应该给他豁免了，剩15个亿了。那他们的最终的目标是零，他们已经同意了2027年底全面淘汰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 结束对俄罗斯长达十年的能源的依赖，彻底斩断，以后也不发生联系了，就到这个程度啊，这还是挺给力的，这还可以。下边跟大家说说委内瑞拉福克斯的新闻，哎，两边呢又有点小合作。川普呢，这不是宣布对委内瑞拉实行了禁空，禁空啊，就给他不让走了，导致呢委内瑞拉周六取消了每周两次从美国往回运送移民的航班。川普不抓了好多人往委内瑞拉往回扔往回送吗？每周有两个航班往回送，那你禁空了，那我就停了呗。结果马杜罗呢周二宣布应川普政府的要求，说明还有联系，这些航班现在已经恢复了，那这些非法移民就可以乘坐这些航班啊，到达委内瑞拉的首都。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3000名非法移民乘坐包机回国，最新的一班上周五到的，也就是这件事儿已经恢复了啊。所以看这不还可以吗？还能有合作，没到剑拔弩张的这么一个地步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现在马杜罗很紧张，每天呢都睡在不同的地方，那恨不得一夜就得挪好几个地儿，而且呢经常更换手机，而且他的核心圈子也笼罩在紧张和担忧的气氛当中。那现在川普的打法，弄一航空母舰，弄了1.5万人大概在那儿摆着，然后天天这儿恐吓，天天这儿吓唬他，我们这地面部队说上啊，就说进去就进去了。到目前看呢，川普就是要吓怂马杜罗，让他自己跑了。如果这个目标达成，那川普前一阵做张做事做的这个局，制造的这个气氛，那毫无疑问就大成功了，不用费事，然后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政府，国家也不乱，然后由诺贝尔和平奖那帮人上来慢慢的再过渡啊，这是美国这就大成功了。但是你说打仗这件事儿是不行的，有人给测算过，要拿下委内瑞拉大概要40万大军，你现在美国也没有叫盟友，就哥一个，英国都这次都不参加，1.5万那能干嘛呀？那不能干嘛，你要把它打烂了，那恐怕将来你只要一开炮，导弹把首都给炸了，或者把哪儿给炸了，那你就收拾不了了。那老百姓有血债了嘛？那你是弄几个啊带路党，弄一帮诺贝尔和平奖到这儿来，未来人家也不答应，老百姓绝对跟你拼了。所以说这个导弹是不能打的啊，这只能是处在一种吓唬，只要一杀人，性质就变了，就看现在能不能把他吓唬跑了。那目前看马杜罗那边也是敲锣打鼓的搞集会啊，绝不投降啊！他底下那帮军官们这时候也都表态啊，我们誓死效忠，绝对跟他战斗，心里慌得乱七八糟似的，表面还得打肿脸充胖子，还得故作镇定。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如果马杜罗能撑过这一关，也就是你老吓唬我，后来一看这也你能把我咋地，现在据说呢他要把老婆孩子弄到卡塔尔去，因为他们家有钱嘛，啊，到那儿先待着，那这就剩自己了，我也不怕了，老婆孩子都有安顿了，我就跟你拼了。如果他要不怕，那川普就要现原形，整个的这布的这个局就要露馅了。那他不怕你怎么着啊？你还真打吗？地面部队去，是你可以派特种部队进去，昨天说了你得成，如果到那儿去被人给抓了，中了人家埋伏，再人打死几个，最后人家一展览，全世界这一说，好，您这派特种部队秘密进来，最后被我们给破获了，这脸可没地儿搁了。特别说到打仗，就像炸伊朗那样，以色列是说动手就动手，你美国你只要导弹一落地完，什么诺贝尔和平奖的想都别想了，美国整个在世界上的形象就碎一地。而且委内瑞拉那边你断不能善了，这一点就很明确了，所以说就看现在他这个吓唬人的这一套东西能不能奏效了，我看是够呛。 当然他有慌的一面，也有一帮人还得劝呢、干呢、怕他们什么呀，一块跟伢拼了。我们这锦绣的江山让人吓唬两句就让出去了，这个你这算怎么回事啊？所以我想马杜罗如果心理建设，他如果啊这个英雄形象自己给自己的人设确立的话，川普还真不好收拾啊。你以为说打仗那么容易呢？没那么容易。来吧，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有最新的新闻，又交了两个人质。交了两个人质，那以色列要做的马上的 DNA 检测，最后检测的结果，这两个遗骸不是，又来了，不是啊，跟那个完全没关系。你哪儿弄来的人？他是找不着啊，那他就糊弄鬼呗，他可争取蒙混过关，最后呢，不是。而且呢，今天在拉法附近还出事儿，有恐怖分子从底下藏身的隧道里冲出来了，伏击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造成了四名士兵受伤。在激战中，有两个恐怖分子被击毙，等于这个地道里他们还藏着人呢，突然冒出来又搞了个小交火啊，还有点损失了。所以说这儿呢，他还是完不成那个第一阶段，那几个遗体他可能真的这是找不到。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还是不好啊。先说经济，小非农数据，大非农数据是等着美国的劳动统计局来公布了，那个大概还要几天，大概还得等那么几天了，因为之前关门嘛，他那个数据统计还是有问题。美国的小非农就是私营部门的数据现在出来了，等于新增就业在11月份是负的 3.2 万人，不但没有任何新增，还减少了 3.2 万人，创了2023年初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也就是过去的六个月里边已经有四个月在小非农的数据里边录得的都是负的，显示劳动力市场在持续的走弱。原本预计是要增加一万人的，结果没想到实际的数据大幅转负，说明中小企业现在非常的困难啊，受关税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抗打击能力，他跟沃尔玛他给的他们还是不一样，那还能扛一起，这儿实在是扛不住。说11月份美国的小企业就业大幅度下滑，员工人数少于50人的企业，这种小企业净裁员12万人，创下了2020年5月疫情以来的最大单月的降幅。也没什么招聘啊，中小制造业特别是这些企业没有什么招聘。另外呢，这个报告讲美国的工资的增幅也降到了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你想都裁员呢，拿什么给大家涨工资啊，这都是连着的。所以说12月份马上这要开快开会了，那这次的降息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啊，也就这样了。因为正好呢感恩节大家都搞了好多促销大优惠，通胀看起来稍微还温和一些，没那么严重。那现在就业的问题这么夸张啊，应该说呢这次的这25个基点的降息，现在看呢，我看很多赌盘大概都是80-90%，现在甚至有人说大概能不能搞50个基点，搞 0.5 有没有可能，现在都在商量啊。我认为25个基点是超大概率事件了，那股市还得跟着再涨一点。那说到这个前一阵热热闹闹的这二次打击门这事儿怎么着了？那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那司令布拉德利海军上将现在已经定了啊，今天向众参两院军事委员会要做一份机密的简报，他要把这件事给说清楚。然后因为白宫也说，国防部长也说这次的二次打击就是他的命令啊，下令进行的，他这次呢要把整个的过程给交代清楚。那怎么着那就不知道了啊，弄不好这个人是断送前程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等于是谋杀嘛，这情况是不一样的。那这国防部长就逃过去了吗？没那么简单啊。最新的消息， 五角大楼呢已经把监察长关于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那个 Signal 那是一个平台公开讨论对也门伊朗支持的那个胡塞武装有一些当时不是打了一个半月吗所有的军事行动的机密的报告等于在这个就跟中国那微信圈他这在朋友圈里边他公开就给发了这是泄密这个报告也要交到众参两院委员会来接受审查那这里边的解密版和删节版就在明天要向公众进行公报大伙就都知道大致是怎么回事等于在今年三月他使用这个媒体这个平台直接就在他的群组里边把这次的攻击计划他直接给公布了这还得了了这个那现在人家有审计的呀那检察长的那个审监察长后来这个报告里边甚至写到了这些内容有媒体已经看到了这个报告啊说这个海格塞斯呢态度还不好拒绝配合首先他拒绝接受讯问人家有问题要问问你啊他拒绝然后呢让他交出手机来因为他用手机发的那个机密资料嘛他也拒绝交出手机啊态度很恶劣啊那你要真没事儿你为什么这么恶劣所以说呢这情况明后天啊我们大概就知道结果了快速跟大家说说这个田纳西选举本来这不是一个新闻甚至都几乎没人关注这是生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在原本不可能的一个深红的选区本来没有任何的悬念共和党推出的这次的这个退伍老兵伊普斯形象也不错啊，长得也挺精神哪儿都挺好的没有想到共和民主党的这位女将啊，这位贝恩啊，原来他还有一些极左的言论跟那什么 AOC 关系都比较密切就这么一个人会对那位伊普斯造成任何的挑战原来根本没有这件事儿。哎，结果没想到打到最后越来越像引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关注甚至这上了世界新闻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呢，共和党在最终他们赢得了这个选举但是就跟我们之前讲了原来川普他们在这儿是20多个点的领先现在如果你最后今天只有个位数拿下的话就是川普的失败最后赢了多少呢最后伊普斯是 53.9 贝恩拿到了 45.1 8个多点吧从原来领先22点几最后降到了8点几媒体普遍认为民主党这次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我查了一下整个在这田纳西第七选区的历史2016年共和党在这儿赢了49个点就是我得票比你得票多49个点好家伙2018年赢了34个点2020年赢了43个点2022年就说这个议员啊没说川普赢了22个点2024年他们在这儿也赢了22个点结果今天这是一个传统紫红结果昨天他们只赢了8个点多原来就随便选一选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么多次里边为什么有的赢40多因为民主党根本没派人就知道没法选我也不在这儿浪费这个精力根本没提人后来选的20几那都是提了名了 还专门提了一个不错的才把点拉下一点来但也是绝大优势结果没想到这次一下出这么大事儿，共和党在最后投了据说5-600万美元就这么个小地方议长呢就住在那儿了最后的3-4天在那儿一块儿陪着这个伊普斯到处去拉票川普为这件事发了至少有10个帖子到最后一刻还在发帖为他拉票结果就这几个区啊，就在整个这个选区下边这几片可以说每一片选票都向蓝营在移动都向民主党在移动都降低了从22%几最后到8点几一下掉了13-14个点这什么概念这说明 在全国那么多红州，那么多共和党原来赢的有领先十几个点的选区，通过这一战大家全晃了，全变成摇摆区了。也就是你过去我们传统的领先十几个点，现在全不安全了。那统计吧，今年已经搞了五场众议员的补选了，有的人不干了，还有那纽约那不让人抓起来了吗？哎，就已经有五场众议员的补选了。和去年总统的选举相比，整个的得分向民主党这边移了13到23个百分点。明年呢，现在整个关税的威力还没有彻底生效呢，那明年如果物价通胀再这么上去，然后美丽大法案这一实施啊，医保啊各方面再让大家跟割肉一样那么痛苦，那整个明年的情况就更不知道了。而且现在川普本人的状态现在明显是越来越不好啊，心理啊各方面状态是很扭曲的，他已经心理不健康，所以说明年能怎么样现在这是很难讲。现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向民主党移动，这个是很，这次的一个小选举本来是没悬念的，生生的做出了一篇大故事出来，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说到川普呢，昨天这不是开内阁会议，开了就算是2小时10分钟的这么一次会议，川普呢有统计至少睡着了4次，闭着眼磕头直吧唧嘴，有人最后白宫不承认，说他在那儿思考呢，闭目养神思考，他听着呢。我们都上过学，老师讲课，我们在课堂上打盹的时候，旁边周围是怎么着的，后来还有流哈喇子的什么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我们都经过那个，你在那儿打磕头打盹睡觉，这谁看不出来啊。最后呢给统计啊，华盛顿邮报给统计，总共是四次，然后呢累计时间超过了6分钟啊，这他们都经过各方面的统计了。再加上整个的内阁会呢还是大拍彩虹屁啊，一个赛着一个无耻，特别是国土安全那位诺姆啊，说你看这个飓风季我们竟然没有什么飓风，这老天爷全看在川普总统的面上，我代表全国人民谢谢你。这个不要脸呐，没说嘛，就看到这在美国的庙堂之上，美国也有这么一帮人啊，这是没说嘛，美国你也有今天，那就没法说了，那就不管他了。另外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给大家算算这个账。川普在内阁会上庄严宣布，我让药品降低了200%、300%、400%、500%、600%、700%、800%，这是他的原话啊，他就这么车轱辘话一直说。他说从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儿，这是他的原话。为这事儿呢，在脸书、推特上有好几个人在那吵，也有人呢跟我这较劲。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只能降100%，那就白给了。你要降200%，比如这东西我原来值10块钱，降200%，我还得倒饶你。10块钱哪有这事儿？那有人就抬杠，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算啊？涨200%有没有？那当然有，原来卖10块现在卖20，原来卖10块现在卖30，涨200%、200%、300，这你可以这么说啊。降200%、200%这不能这么说的，特别说这话的人还是所谓沃顿商学院的高材生。咱们说说这事儿啊，咱们以后就别争这事儿了。他那意思比如说这现在一剂药4美元，现在降到了1美元，有人说呢那我降了400%，有人说降3美元那我降了300%。所以说要不是就说呢，有很多投川普票的人大概小学5、6年级的水平，5、6年级也不至于把账算成这样。这账是这么算啊，我今天跟您说说，4美元降到1美元不是降了300%或400%，4美元变成1美元降了3美元，3美元占4美元的75%，正确的说法是4美元变成了1美元降了75%， 这账头这么算，您不能说啊，原来四现在是一，你看这一除是四，四倍吗？或者是你看少了3美元，三倍吗？降了300%。他真的上过沃顿商学院吗？他真的在那儿写过论文吗？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啊。所以说不是那么个概念，四到一啊，就是降了400%，这账头没听说过。这不是说美国人，全世界我也没听着有这么算账的。所以说以后这事儿就不要吵了。你说那你一个信口一说，你这么较劲干嘛？别忘了这个人叫美国总统。您现在说的这账头都少儿不宜，你对小孩都有严重的误导。你这是数，这都不能说数学，这都是简单的算数，这叫数学吗？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彭博的报道引述农业部的数据说，10月30号以来，就是他们谈完判以后，中国仅购买了225万吨大豆，离到1月底啊，那个1200万吨有着巨大的差距。差多少呢？还差1000万吨呢，差这么多呢啊。这都12月份了，你这月过完了，还有下个月，还一个月嘛。那大伙儿就问贝森特什么情况，贝森特讲，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正在按照计划履行协议的每一项条款，包括完成1200万吨大豆的采购承诺，预计在2026年2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上次我查了一下，他说的是1月底，现在他又等于给了人家一个月。哎，能完成吗？那咱们就看着呗。那现在呢，人家是啊，一点一点的放。你要说我没买，我也没说没买，我一点点的，哎，我这个节奏啊，让你喘不过气来，这也不太合适，我一点点松手，看你的态度和表现啊。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今天这件大事儿呢，是日本的丰田通商、住友化学，这都是大家伙，等至少9家日本企业，他们在美国都有相关的公司，他们两头已经向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退还川普政府高关税措施而支付的关税。什么概念？说是日企，日本公司，然后我在美国有分公司，我自己出口是出口给我自己。那你不是说关税都是进口商交吗？对呀、啊，在美国那分公司也是丰田或者是住友，也是他自己的公司啊，那我也得向美国交关税啊，等于我自己卖给我自己我都得交关税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九家，这里边还有李光、横滨橡胶，这都是大家伙啊，九家大日企，包括还有谁啊，还有什么做什么车床的等等，这是第一波。共同社的报道，后边有好多日本企业现在正在准备提起诉讼。而且最新彭博的报道，美国不是那个 Costco 好事多第一家大家伙起诉了吗？那后边还有好多大家伙现在这两天都在准备啊，这个是很麻烦的，都在准备起诉。为什么呢？你们起什么哄啊？因为这里边有个日子叫12月15号，也就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现在拒绝延长对进口商品的清算期限，就导致这次收完关税，在2025年这块收完的关税，到2025年12月15号之后，它征税的评估将最终确定，也就是如果清算完成，就可能锁定已经缴纳的关税，令退款变得几乎是不可能。也就是12月15号之前你要不告，那过了这事儿就算了。那这为什么就跟打狼似的，好家伙，那美国这个 Costco 一起诉，把大伙全给提醒了，大家赶快查干嘛呢？哦，这里边还有个12月15号，那海外的现在都开始了。所以说这里边明确讲，日本企业选择在12月初提起诉讼，可以理解是一种抢时间的行为，希望在清算期限15号到来之前，把自身的法律请求和退款摆上法庭，这样就没事儿。哎，这个就可以 享受这个退款的窗口了。所以说就在这几天，我现在就可以预报给大家，将掀起一个起诉的高潮，否则的话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后边就没有了啊，在这之前收的就不给了，那就告呗。在这儿我就奇了怪了，那些中国企业你们等什么呢？人日本企业这才他往那儿才做多少，你们中国企业往美国做多少啊？这个作为企业跟习近平又没关系，跟中美之间的什么贸易战贸易关系又没关系，这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啊，这还不告，这等着什么呢？你不告就没了，人家那儿到那15号就清关了，人家那儿就封锁了，这那你这是等什么呢？你什么情况？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下一步这个是一个重大事宜。这次日本这一带头，原来 Costco 是日本美国国内，这次是国际，我相信无论是国内和国际，这几天这要上演一个壮观的景象，告美国政府还有一周的时间，这事儿要大啊，这事儿要大。现在看为什么大家，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大概最高法院是不会让川普过，大概是会判他输，判输就得退，那退人前面有个截止日，你没抓住那就活该了，我先站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说到呢，黄仁勋昨天又去白宫了，又见了川普，和川普讨论了芯片出口管制的问题。出来以后呢，他说了这么几个点了。首先呢，他支持啊，美国政府呢有一些限制，有一些管制的措施啊，首先我支持，我配合，这一点没毛病。然后第二呢，他讲，我跟川普说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低给中国出口芯片的那个技术等级了，原来说你给我弄一个阉割版打折版给他，他说这个我已经做不到了。为什么？这种降级换来的是中国的绝对不采购政策，我再降没用，我白忙啊，人家不要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完全没有意义。那现在前一阵争论的这个 H200 你给还是不给，黄仁勋出来讲，这个我都不确定人家要还是不要，说这个也可能都不要，这是高端芯片，这个一弄小院高墙轰然倒地啊，弄不好这个人家都不要。他这干嘛呢？他吓唬外行，他在吓唬川普呢，他在忽悠川普呢，怎么不要啊？这 H200 前一阵跟大家讲过这里边的功能，这里边的背景是什么，人家怎么不要啊？他在吓唬他呢。现在呢，黄仁勋他们在游说一项什么内容呢？国会呢本来要搞一个叫芯片出口限制法案，又把对关于中国的呀各方面他们要搞一个啊这方面的限制法案，黄仁勋呢他们非常反对，比如说包括中国等受限国家出口先进 AI 芯片，他们坚决反对。这有一个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就是说到国家安全这边的一个法案，他们需要把这个给列进去，一列进去那就不能买，他们现在争取把这个条款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卖了嘛。现在厉害的是什么呀，白宫的部分官员都帮着他，就想从国会的那个案子里把这一条给撤出来，积极的向国会议员施压，要求否决或者是排除这个法案。现在是国会在那守着，主管官员守着这个小院高墙的这帮人，我甚至认为这就包括卢特尼克，他们正在找国会施压来做工作，能不能把这条给撤出来。所以说目前看呢还是那个啊，你说那你说这帮人不卖国吗？那倒不是，关键是拿不到军用的稀土，他没招了。那你说军火弄不了，那是美国那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买卖，就是军火呀。那军火商那帮人在美国那有重大影响力，那你说怎么办？就卡在这儿了。看样子这 H200 我认为守不住了，目前看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来吧，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外资还在跑。 有两家深耕中国数十年的外资的老牌子，一个是法国的服饰巨头叫艾格，还有一个德国的高端内衣品牌叫戴安芬，都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很多人是很惋惜啊。这个艾格呢是11月30号宣布呢整个在天猫它有一个旗舰店嘛，全部停止运营，在小红书抖音各方面的所有的管道同时关闭，到现在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啊，我人家女士可能对这个是有印象啊，这个呢确实你比如说从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都知道它，最火的时候在中国的门店高达3000多家啊，这个在内衣业务里边人家做的是非常棒的。另外呢戴安芬德国的这家也是，他们宣布在这个月的月底12月31号也就是比刚才艾格晚一个月彻底退出中国市场，12月5号停止所有的售后服务，在天猫京东拼多多所有的全停，12月31号全部关闭，这也是80年代进来的啊。据说呢原来有那个钢圈内衣，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啊，最早呢很多女士应该还都有记忆了，很有名的一家啊，最后都不干了。还有呢多了，那不是他不干了，日本的华歌尔啊现在呢也在陆续的关店，维密啊，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是卖内衣的，也现在在关店。奥莱雅什么雅诗兰黛，这我知道，在国内经常听他们的广告啊，现在呢也都开始大量的在减店。 Zara H&M 等这些店现在都在快速的关店，也就是2025年外资的零售品牌在中国关店的数以千计，上演了一个壮观的撤离潮。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习近平，是不是因为和美国打架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倒不是，因为这些老牌子呢他们在里边深耕，人家都是懂政治的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问谁人家都没毛病啊，人家不惹这些事儿，关键是卷不起了，中产阶级买不动了，包括新西兰的奶粉，澳洲的奶粉，包括这些水产品，澳洲和新西兰的海产品，什么那个什么呀，那个 muscle 叫什么呀，就那个扇贝啊，或者是叫什么的那些东西，龙虾什么的这些东西，原来是不愁卖的。澳洲新西兰的红酒白酒，那白葡萄酒都是世界闻名的，原来在那儿我都在原来北京家门口的超市，在这儿卖10块纽币的一瓶红酒，就是低端的，等于相当于人民币不到50块钱，在那儿卖238，你就知道这边的红酒在那边特别受欢迎。结果到现在呢，整个的中产买不动了，奶粉也消费不起了，所以说这个它这品牌都是中产的，活不了，卷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家集体消费降级，这个就没招了。再加上经过疫情这么3年的祸害，那大家谁还上门店买东西去啊？现在都跑到线上去销售，线下这开实体店这肯定是做不下去了，人家传统的这种销售模式已经干不了了。所以说呢，随着这几家大的超这种大的商家退出中国市场，外资的零售基本上要被消灭殆尽，就可以到这么一个程度。随着这帮人走，看着这帮人的背景，中国人原来美好的那些回忆，当年呢那种消费啊，享受这些商品呢，那个相对比较轻松比较快乐的那种还算相对富裕的生活也就挥手再见了，没有了，那个时代就消失了。所以说到这儿确实是令人遗憾了。哎，你习近平非要打台湾嘛，你非要作，那你说怎么办，这个就没救了啊。来吧，那说说这房地产，现在那几家两家这个大的智库不让人家公布向民众公布数据了，以后只能在专业付费的那个小圈子里边啊。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康别着急啊，我能得到 得到以后完了我偷着告诉你，你就别说我是谁，你就说你就报那数就完了啊，我心里还挺踏实的。所以说中指和克尔瑞将来有时间还能跟大家念叨念叨啊，最后反正他们也找不着我，拿我也没辙啊，那最后再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就开始了。现在比较明显的上海的网信办现在已经动手了。陆媒的报道，上海网信办微信公众号网信上海通报，也就是这最近这些日子啊，现在整个的这个什么网管总队啊、房屋管理局等等同时启动规范网上房地产资讯传播专项整治行动，指导小红书、 B 站等网站自查所有的唱衰楼市啊等等的这些什么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全给我清了，一口气清了4万多条。另外处理那些违规的账号7万多个，违规的直播间在里边胡说八道的啊，拿下了1200多个，打击这个整个的乱象。他问题是我多少钱房子，你比如原来我800万买的，我卖400万，我这都实事求是啊，那不行，你这都是唱衰，你就不能说这个。那这楼市现在房市这样，那难道是被大家唱衰的吗？是因为大家说它才变成今天这样的吗？所以说呢就不让你说了，那怎么办啊？你不让说了，那大家全傻了，最后就剩什么了？就剩猜了。那猜更可怕，大家看不到真相的时候，大家听到的就都是谣言，反而在那儿东打听西打听，那情况你想，因为这种恐惧心理、忧虑的这种心理，所有的这种真相会被放大，本来说降1万，传来传去就降3、4万，就变成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正常的信息渠道现在都不让大家说了，有点这个意思啊。现在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瑞银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报告，说到2027年银行从中小业主手里收回来的房产的数量可能会超过240万套，说这些法拍房的出售会重创中国每年1/4的新房的销售，进一步拉低二手房的价格。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这240万套，它原来呢有这个抵押赎回权，我是你比如说暂时困难或者怎么样，那个抵押我有钱了我可以赎回来。还有这个，原来做买卖的，你比如说我贷点款吧，啊，贷款的时候把房子就压里边了。比如说我开个小店，我借50万，好，我把我房子压里边。等我哪天到了，我最后连本带利，我给你60万，最后那房产证你得还我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这些中小企业、这些业主现在全砸在这儿了，还不上了。现在这生生的有240万套房。就归银行了，这还不是说他直接跟买房的签订那个贷款合同，那个最后你断供了，跟那个情况还不一样。这是做小买卖的啊，这个他当时用房子搞一些贷款，当时不是滥放贷款吗？为了加大放贷的力度啊，最后拼命的往外放贷，最后到今年的9月底，还不上贷款的额度已经到了36.1万亿人民币。是疫情前的3倍，大家傻乎乎的都押房子贷款，最后你买卖哪那么好做呀？饭馆关了，房子就归了银行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240万套啊，我原来跟大家讲过，您查日本泡沫破裂和美国泡沫破裂的时候，就那个房利美、房地美他们破裂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大量的房子就到了银行手里， 银行不管这个，银行就搓堆儿啊，他这一块快速的处理，他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的啊，我这房子我得卖出个什么价，他不追求那个，我只要把我当初贷里边的这个七折八折甚至更低，我把我的钱弄回来就完了。所以说当大量的房子跑到银行里边，银行在快速处理的时候，末日就到了，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就得被砸下来了。你在这儿还渗着呢，对吧？我这儿还货比三家呢，那边有好240万套啊，做砸了买卖被银行人家还顶了账的这帮房子，那还别说那断供的，那更多呀，那汇成一块冲向市场，你怎么办？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房价跌的速度现在在大幅的加快，现在连数据都不敢说了。而且现在你官方数据智库数据不说，老百姓也不让说了，他拼命的在清理，现在只能干这个了。他现在治理房地产整个的政策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别的政策已经没有了，什么限购啊限贷都取消了，有用吗？没用啊。所以说现在都已经到了捂大家嘴不让说的一个地步，您就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所以说明年您查一查有多少房企的他们的债务到期，内债外债都要到期，怎么办？15计划里看不到整个对这个兜底帮忙，那没有，万科都已经到这个了，深圳的国资委已经不兜底了。所以说明年将是房企暴雷的一个大年，政府管不了了。然后在这种多方向冲击的情况下，明年整个的房地产的整个的市场的数据那就要崩。所以说明年的整个的崩溃，大泡沫的具体的破裂，现在是撒气，明年是爆裂。我认为2026年将是中国房地产的灾难之年，明年是要出大事儿。那你说政府他不会，他会管的，拿什么管？他现在只能拿警察来管，不让你说话啊，网管来管。你真正的管，你要往里砸钱的呀，你要给他项目啊城市改造啊，这什么改造城中村什么的，你得给他项目啊，没有了。整个的投资10月份、11月份的投资那么下降，他已经不在房地产上投资了，所以说你就甭指着了。明年房地产将进入自由落体，明年将是房地产的崩盘之年，种种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了，这是八嘎，说日文啊，只讲理解和尊重的语气，其实就是我懒得跟你争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非那么说啊，好吧，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我对你的说法呢，我理解和尊重啊，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必有田纳西从戈尔时期就开始变深红了。刚才我是从2016年开始，因为他两年一选嘛，我说的是众议员啊，没有说川普啊什么的，那是四年。两年一折腾，有两次民主党根本没派人，您就知道在这第七选区是什么状态。现在还剩8点多。好吃的说 Costco 开头，后边会有更多的企业诉讼，这也是对最高法院施加压力，同时也在预示着最高法院的倾向，因为这些大企业对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是有信心的。您说了这件事的另一面，您想像 Costco 像沃尔玛这样的巨兽大家伙，人家的律师都是什么级别的律师？人家跟里边都是通着的，人家对里边的情况都门清。你没看川普最近也老吓唬吗？你不能判我输，判我输美国就完了，要赔好几万亿怎么怎么着的，他用一种可怕的后果来恐吓最高法院，啥意思啊？他也知道够呛。 Willow 说，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普通民用芯片14纳米，中国可以正常批量生产，高端的比如说5000以上的手机用7纳米的，中国可以用多次曝光啊，当然制成率比较低了啊，高成本生产，再高端的基本就不用， 实在要用的那就靠走私了。您说的这个路子和我了解的差不太多啊。另外呢，不光14纳米的，现在呢再大的什么28纳米的，甚至更大的还有60多纳米的等等的，中国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在世界这方面的市场里边，因为它的便宜还有相当的份额的。包括这次的安仕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嘛，尽管它在里边只做封装这一部分，那个芯片是德国汉堡做的，但是要拿到中国去做封装，那个很便宜，那都是洗衣机里边车关门什么的那个非常简单的那种芯片，值不了几个钱的。哎，中国在那方面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中国呢，它是有自己的办法呢。一开始跟大家讲过嘛，这三大块做算力的这一块，中国插不上手。你像人家英伟达，对吧？这个你比不了 AMD， 这你比不了三星啊什么的，也台积电这个没辙。然后做到人工智能，就做大脑这一块，它也比不了啊，因为那需要巨大的算力。电力或者是怎么样，现在那不很多人都奔沙特沙漠里边安太阳能板，在那儿想辙去，因为这个电力一般的国家都受不了，你得弄多少核电站，这受不了。哎，这个才能产生出那个智能来。但中国呢，这俩都不成，他追求的是末端，就是机器人。机器人，你说家庭，今儿我跟太太吃饭，我说你能想象吗？未来三五年就在咱俩这桌饭桌旁边这儿站着一机器人，你能想象吗？多瘆得慌！你有时候一想，去开柜子给我拿双筷子去，这机器人转身给你拿筷子去，这都可能的。哎，这种用不了什么高端的芯片，也用不了什么高端的人工智能，所以说中国呢，它并不追求那个高精尖。这就是把普通的商用民用，他把这个卖钱的这个终端产品给你做起来，你也没辙，就跟您说的这路子是一样的。梁说，通缩情况下就是这样的状态，经济的确差得很，北京的购物核心区全完了，没什么人，有的相当于就是关掉了，卖百货的都消失了，都变成餐馆之类的。前两天有朋友给我拍了一下西单，说大康还知道西单吗？我说我知道啊，没了，哪还有西单呢？西单干嘛了？原来东单那什么东安大市场，原来还买糖葫芦去，到那儿还买什么关东糖什么的，他那个地道，早没了，哪还有那个呀？现在这种大的商城，因为北京事儿又多，外地的游客来的又少，外国游客来的就更少了。其实很多原来的商城都是外地人外国人在这儿撑着呢，那你现在这些人也不让来了，那你在这儿是非这么多，动不动站住搜身，动不动就查人家，把手机掏出来我查查，那谁去呀？所以说这些商城基本也都凉了啊，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